主，我们求你再一次吹气在这些话上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也知道我们到了下午的时候身体容易疲倦，但是我们相信你复活的大能要吞灭我们身体上一切的死亡，所以我们在这支取你的应许，我们是来到你的脚前，我们是来到你的话语的脚前，所以我们去求你按照你自己的话来供应我们，也滋润我们，叫我们里面昏睡的灵能苏醒过来。所以仰望你今天下午给我们的丰收的下午，我们谢谢你。主，当仇敌不要我们听你话的时候，是你的恩典托住我们，支持我们。所以我们求你不只托住说话的人，也托住听话的人，但我们都受一个圣灵的感动，都蒙同样的一个恩典，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祝福归给我们，但愿仇敌羞辱归给你的仇敌，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那今天下午我想我们就可以来到出埃及记，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第一章，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晓得经过了好几百年以后，以色列人呢就从70个人本来是一个家，现在呢变成几百万人，根据60万人来做估计的话，那是指的男丁，不包括妇女，不包括孩子，所以保守的估计应该是那个时候人口应该是200万到300万，那出埃及的时候，那这是很短的时间，不是很长的时间，所以可见的神祝福他们。我们说过神一定要把他们放在世界最好的地方，就好像母婴把雏婴呢放在一个最高的地方，很少伤害能领导他们，而且因为尼罗三角洲是全世界最富裕的一块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在那里就人口就增长，就像这里所说的，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就构成了埃及一个最大的威胁。那么为着解除目前这个威胁，所以他法老呢就苦待他们，就让他们做苦工，所以本来呢是安乐窝，现在变成了受为奴的地方。所以每一次圣经里面形容埃及的时候，那都是为奴的地方，当他们做奴隶的时候，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选择，所以呢这个苦况和苦境就是第一章这里所形容。慢慢慢慢的，我想圣经呢还继续的告诉我们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受了多少的苦，因为的的确确这是他们历史上的一段的历史。那么这一段我们说过他的解释呢，就是因为母婴就是神自己用他自己的翅膀来这个震动整个的草，这个潮就整个的歌山地。那不要忘记当初神把以色列人放在埃及，而且放在埃及三角洲，就是蓝塞的境内，那就是最好最好的一块地方。我们知道埃及到今天大概98%通通是沙漠，所以如果大家坐飞机的话，你印象很深刻的，你应该很感慨，你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撒哈拉大沙漠。那么但是很稀奇呢，就是在整个的一片的枯黄底下，枯黄之中你能找到一条绿的，只要沿着尼罗河呢经过的地方，它都是一片的翠绿，然后两旁呢当然因为它被水灌溉以后，我们叫是一片的翠绿。那么这个河呢可以说世界最长的一条河，它发源呢是它的发源是在南边，我们的南边它是上游，那么慢慢往北边流，然后从就注入到哪里，就注入到这个地中海，那这是最长的一条河，所以只要沿着河经过的两旁都是清翠的，我想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在飞机上的话。那么等到快靠近这个地中海的时候，那么当初最早约翰摩西那个时候大概有7个支流，这个7个支流呢就像树一样，就是说本来好像你如果从上面看的话，它从南往北流，那么那个像个大树干一样，那么等到快注入地中海的时候呢，那么它就分成7个支流，所以这个7个支流呢，你如果在上面看好像7根枝子一样，树的枝子一样，那么这个枝子呢，这个七个这个支流呢刚好形成了三角形， 所以这个我们称它叫Nile Delta 就是三角洲，所以这是很有名的尼罗三角洲。那么人类古文明呢，就是发展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要注意到啊，就是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保罗呢是接触了那个时候最高的文明，是希腊的文明。然后摩西呢是接触那时候最高的文明，就是埃及的文明。那么我们知道说，神给他们最好的一块地方呢，可以说就是尼罗三角洲。那么就在那里，当然呢，我们知道说，因为生活安宁各方面，而且非常的肥沃，你不需要花很多的功夫，然后就是一片的丰收。大家都知道，在哪里呢？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有很多的船呢，就是运粮的船，是从亚历山大其实就在那个尼罗和三角洲旁边一点点。那么你这里所有的粮仓、所有的粮食，到时候都运到哪里？运到亚历山大，然后亚历山大这个船呢，就开到了罗马去。所以你记得保罗他坐船的时候，他能碰到这样的货船。所以你就知道说，整个罗马帝国的粮仓可以说就是埃及。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埃及的那个尼罗三角洲就提供了最古老的文明。那么神呢，就把以色列人就放在那里，好像放在磐石最高的地方，没有风吹，没有雨打，他们过了一段很平静的生活。所以呢，人就生养众多，而且繁茂积极强盛，就满了那个地方。那么这里呢，就他们就做苦工了。如果我们从考古学的资料里面呢，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现在考古的证明，的的确确他们发现在有一些，尤其是在尼罗三角洲那个附近，他们可以找到因为那个时候可以找到一些奴隶的名字。那么他们会发现呢，大概是如果有奴隶的名字上面，因为如果他们找这个文献，这个文献上面是讲到说他们怎么样把奴隶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上面有95个名字。那95个名字里面有50个大概都是以色列的名字。那么而且也像约瑟一样，他前面是希伯来名字，后面的就是埃及的名字。那么里面还有像以撒迦了、亚瑟了这些名字都在通通在里面。所以这个证明说呢，第一，以色列人的的确确到了埃及，而且呢也的的确确的做了他们的。那么考古学家呢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事实，比方说他们找到一个考古的古丘，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兰塞，你知道兰塞城呢，就是应该那一座城，它是个集货城嘛。那么大家还记得吗？以色列人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在兰塞的境内，那是个地区的名字。那么那里有一座城呢，是被挖出来的，挖出来呢，结果发现呢，住在那里的人呢不是埃及人，那么多半呢都是要么是叙利亚人，要么就是这个巴勒斯坦人，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们的木乃伊啊跟埃及人木乃伊不一样，不一样的。那么还有呢，他们会发现呢，在他们的坟墓里面啊，发现很有趣的就是，这个。有65%啊，埋葬就是有65%啊，里面所埋葬的是不到一岁半的小孩子。那么这个是65%，但是普通这个小孩子如果在一个坟墓里面挖出来的话，大概是占20%到30%。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形底下，就证明说在兰塞那个地方的的确确他们的的你看为什么忽然间多了这个孩子的死尸呢？那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圣经所说的，法老就吩咐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些女孩呢你们要存留他们的性命。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证明。那么还有呢，他们也会发现在坟墓里面呢，那个他们会发现说这个 女就是男人跟女人的比例呢，就是女人的比例远远高过男人的比例，所以这是很可能证明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知道因为女人呢，女孩呢留着，男孩子他们都淹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的确确在考古上面的确确找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证据。那么这个是考古学家发现，那么尤其是最近大概20年之内有了很多的发现，那证明说以色列人不光是到过埃及，那么而且也留下一些踪影。因为曾经有一度我们知道研究摩西五经，尤其是100年前的新神学派，他们认为说这个出埃及记根本是神话，怎么可能呢？第一个过红海是神话，第二呢，他们觉得在埃及的这个记录里面呢，根本你找不到出埃及这一段的故事，这么大的事情根本历史不记载的。不过他们忘记的就是埃及人呢，他们所有的记载都只是他们只是报喜，从来不报忧的，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国耻，这么多人一下就离开他们，所以呢，当然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所以他们不会记载，所以这个找不到记载这也是比较平常的。那么最要紧就是他们觉得一直找不到证据证明说以色列人曾经到过那里，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许许多多的证许多考古的证明说的的确确以色列人在那里待过的。那我们前不久我们有两次有大概80位的弟兄姊妹，两次我们到了埃及，那么先到埃及然后到西奈半岛。那到埃及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呢到了兰塞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还找到一块的土墙，那个土墙上面那个砖头一个稻草也没有的我们还拍了照片。那么在其他的你可以看到土墙呢上面的的确确是有稻草，所以这的确证明说以色列人到过那里。还有呢，他们从考古学的那个挖出来的房子，你可以看在那个房子的那个架构啊结构根本不是什么呢，不是这个埃及人的，可以说是普通，可以说就是这个巴勒斯坦的那个架构。那么还有他们在坟墓里面找出来的埋葬出来的，刚才像我刚才所说的根本通通不是埃及人。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说的的确确这些事情都在历史上发生的。不过这里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埃及的法老是历史上哪一个埃及的法老。那么还有呢就是出埃及那个法老到底是谁，或者说收养，或者说这个法老的女儿，那么这个法老是谁。不过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知道顺便告诉弟兄姊妹一下，首先呢我们知道在圣经学者里面有不同的看法，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纪年呢，就你要知道年代的话，那个计算呢多半是根据家谱的。不过圣经中的家谱的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算年代，圣经中家谱的目的主要是推算说告诉我们说到底这个他主要他的重点是重在哪，他重点是重在比方说要证明主要是为着弥赛亚，就将来弥赛亚他是应该是在哪一个谱系里面，所以凡是跟弥赛亚有关系的他有年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闪寒雅各，你看只有闪有年代记载谁生谁谁生谁，那个就没有了，你看雅各就没有了。比方说这个弥赛亚呢一定是从这个赛特这个后代下来的，所以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该隐的时候，你看谁生谁谁生谁我们不知道，我们叫谁生谁谁知道，但是多少年我们不知道，所以很可能该隐活了1000年死了我们不知道，没有记录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的家谱是为了启示的，不是为了历史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家谱上面有些年代。那么同时呢这个年代里面家谱的年代有断代的形式，比方说吧，你如果读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你就会发现你以为说谁生谁谁生谁，那么这个下面这个人一定上面这个儿子，不是，有的时候是上面这个人的曾孙， 所以里面一段呢可以断到三代到四代。